今天是交通道第四次了。那我们都知道，基督他有被神托付的职事，他不光到地上来，不光拯救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有一天呢，基督要再来，那么基督所建的这个国呢，要完全的彰显出来。那么在基督这个国彰显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审判。那么之前的审判，其中有一个就关系到教会。那么我们也特别从主的话看到，将来神审判教会是按照神的话来审判的。那当然我们就要来多读多明白神的话。那么并且呢，上次我们特别强调，基督要来的时候呢，不是按照人的感觉，那么是按照基督的看法。那么好比呢，当初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地上人向他说，哇，这个殿怎么样好。主耶稣说，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在这个石头上。那么主讲了非常严厉的话。那么我们也特别看到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主爱教会。那么主爱教会呢，所以呢他把真实的事情告诉教会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各样的征兆，无论是在地上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在教会里，这些的征兆都非常的明显，主耶稣随时都可以来。那么上次呢，我们也看到呢，主要求我们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不被地上的思虑，不被地上的钱财，不被地上的宴乐我们所累，我们被这些荆棘挤住，并且呢，要我们呢，我们能够常常谈论主的事，并且要我们也在祷告中能够催促主的再来。这是神的话，催促主的带来，不是我们能够让主来得更快，而是因为呢，我们如果不祷告呢，我们会延迟主的再来。那么当然我们也实在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一同分享，我们是彼此劝勉，我们都没有预备好，我也没有预备好，大家没有预备好，但是呢我们一同来交通，那么我们就互相的鼓励，我们盼望能够早日的能够来预备好。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是讲到，到了特别到了末后的时代，那么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圣经说百般的忍耐，我们来劝勉，我们来责备，我们来警戒那我们中间年长的比较多那么都说责备圣经说不能严责老年人我们不能严责有的时候一认真起来严责了那我要 say sorry 了，对吧？那么呢，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主的话，我们要常常的来劝勉。我想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从路加福音那么来看，因为我们上次讲过，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人性，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主耶稣他的那份爱，他的这份体贴在路加福音中呢表现得更多一点。那好吧，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我们只念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那么呢路加福音呢，我们为了我们待会儿有些会引用到那么我想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就多读几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除了印出来的那些经文之外呢，我们再多读几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好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我们留意，他们二人呢，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呢，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祀的职分，我们叫第十节好了，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好，那么我们跳到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第十五节，他 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到十八节，十七节最后几个字，最后几个，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指撒加利亚的儿子。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二十节，那么天使说了，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好，那么这个是讲到有一个祭司撒加利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呢，天使加百列呢奉神的差遣往某一个地方，我们记住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那么到里面去跟谁讲话呢？跟童女我们所说的童女玛利亚讲话。那么呢这个二十九节。那玛利亚呢因这话，也就是说天使跟她说你要怀孕圣灵要让你怀孕，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接下来天使就跟她解释了怀孕生子，我想这个是我们大概有点知道。那么我们跳过去看，我们看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你天使跟他讲了话了，讲了话之后玛利亚反应。玛利亚三十八我们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七说，天使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你这个是讲玛利亚的事情，玛利亚讲好了，又讲回到我们刚才的撒加利亚，很有意思啊。我们看到第六十二节，六十二节呢，那最后呢，就是撒加利亚他夫妻不得孩子，他后来得了孩子，关于孩子取名字，六十二节，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父亲现在还有哑巴。那么六十三节，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撒加利亚要了一个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好，然后呢到了六十七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了很多的话，我们只挑其中的几句。七十四节，好，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然后七十四节开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好，第一章我们看到这里，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就不多了。我们有两位人物，第二章我们就按照我们是打印下了这些章节来看。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二十五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好，然后呢，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主。然后第四位人物是三十六节开始，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我们就念到这里。那么这里讲了四个人， 那么上一次我们之前我们比较多从神的审判的角度来讲，你知道当初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要被掳之前，也就是说神的那样说，神的这种审判要临到之前，神兴起了先知，有一个先知，那叫做以西结。以西结说，你是守望的人，你要为以色列的百姓守望。那么神特别跟以西结讲，为什么以西结会讲一些严厉的话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有的时候话也非常的严厉。那么神跟以西结讲说，你是个守望的，那么如果你不守望不吹角，如果刀剑临到了，如果神的追讨临到了，如果你不去警告的话，那么结果有人死在刀剑之下，那么神说拿你试问，也就是说向你来问罪。那么以西结当然要讲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就说好。那么呢，我想神呢在路加福音只有我们看到一边有严厉的一面，主耶稣两次讲到这个石头不在另外一个上面，那么另外一边呢也能够看到呢，主耶稣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有一点的带领，我们怎么去看预备主再来。那么我这次读经啊留意到啊，当第十一章的时候，人呢要向主耶稣要求一个神迹，今天我们也常常求神迹，对吧？神啊，你奇妙的神奇的作为给我们看一看。那么主耶稣就说呢，只给你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怎么样呢？就是让尼尼微这个城的人悔改。那么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呢，那就讲了，就把这个事讲完了。哎呀，如果你们不悔改啊，哎呀，将来这个尼尼微的人要定你们的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悔改，你们不悔改，那么你们没话好讲。那么接下来呢，讲到南方的王。但是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呢，你觉得当中次序有点不一样。主耶稣讲神迹的时候呢，他就讲啊，讲了一个尼尼微的神迹，约拿那个时候的神迹给你们看。但是没有主耶稣马上讲要来定你们的罪。主耶稣呢，马上呢就先讲了那个南方女王的事情，然后呢说南方女王她老大远来，来听主耶稣，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对今天来说呢就是我们听主的话，然后才讲到审判。如果你们不像那个南方的王一样，如果不像尼尼微人悔改这样，那么就会审判了。那我想路加福音呢，我们上次特别讲过，路加福音里面比较有特别讲到人性的那一面。那么也就是说，好像主耶稣呢，他在讲尼尼微城呢悔改呢要定罪之前呢，这个是讲审判之前呢，好像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呢，他先讲了南方女王，先不讲审判的事。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也说，如果你今天跟孩子呢，如果说他不好好要读书，对不对？那么呢，你一个办法呢，跟他说，你要不读书呢，哎呀，你会倒霉的，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要不读书呢，我有棍子要打你的啊！那不是。那么还有呢，你要不好好读书呢，你反过来说，你看看那些好好读书的人，你看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在路加福音中你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马上他在讲审判之前，先把南方女王先把正面的带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从路加福音呢你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的人物，不先跟你讲审判。那么圣经中呢也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那么我们上次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荆棘啊，就像重担一样的把我们的树林的追求给挤住了。那么上一次呢神学的他补人的 J. Steven 呢也跟我们讲呢，我们前面有大山，那我们有很多东西呢，这些的重担呢我们要把它放下。那么怎么放下？你看有一些见证人他们怎么样是能够走上去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你看好好读书，你看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不要这样？那所以说呢，你从看呢路加福音呢又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面。那么这几个面呢，几个人呢在其他几卷福音书中呢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呢让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来看这四位人物。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们刚才读经的话，当撒加利亚这个人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有一句话呢，神说要借着施洗约翰呢要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后来呢，这个是天使讲的。那么后来呢，这个撒加利亚呢，他自己呢，在祷告中的里面呢，他也讲到的，他的孩子呢要怎么样，要为主预备道路。那么这四个人呢，实际上呢，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实际上不光四个人啊，我说每个家，撒加利亚还有他太太，太太我们今天暂不讲。那玛利亚他还有他的先生约瑟，我们今天也暂不讲。我们就从这四个人身上来看，他们怎么为主来预备道路。那么主第一次来，他需要人来预备道路。那今天我们讲主第二次来，他同样需要找到一些的人能够为他预备道路。那么最近呢，我们在查，比如讲在查创世纪，在周间。那么周间创世纪呢，讲到为了把神的救赎这个更救赎的计划呢，更完全的显出来呢，神要得到器皿。得到亚伯拉罕，因为有了亚伯拉罕被预备好呢，神才能把他的救赎计划呢比较完整的启示出来。那么读启示录也是，有一天呢，主要是要再来，那么再来之前呢，那么地上呢要有一些人预备好，能够响应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这个安排。那么我们当我们前一系列我们讲属灵的恢复的时候呢，第一次呢我们讲到路德记，你看神当初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不起眼的路德一家，路德波阿斯拿尔米那么一家不怎么起眼的，但是呢因为他们预备好了为主耶稣到地上来预备了一条路，接下来从他们的后代中有大卫，大卫就预表主耶稣。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神要做事总要在地上先找到一些的人，即使不是全体，但总有足够数量的人能够来预备好了，成为他接下来要做这个事的这个器皿能够为他预备好这条路。那么如果你要读啊，我这次发觉啊，预备这个词呢在路加福音里讲的最多。那么路加福音里讲预备这个词呢要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新约的书信。那么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特别从人的角度来讲，路加福音讲主耶稣是完全的人，那么也就是说呢，给我们看到确实神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他先特别强调在人中间要预备。那么这不就是预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重点看这个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呢，都是在预备的上面呢，都是有一些的功课，也是有一点让神特别喜悦的地方，都成为了预备好的器皿。先看我们看撒加利亚。那么撒加利亚呢，他我们想看其实他们身上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很多。撒加利亚身上我们看两个点。那么第一个点呢，就是撒加利亚的祷告。那么上次我们也强调祷告是个很重要的点，为主再来要祷告。那么撒加利亚祷告什么呢？刚才你看了他祷告之后呢，天使呢就跟他说，哎呀，这个你的祷告已经被垂听了，听什么呢？哎呀，神要赐给你一个儿子。所以你想象撒加利亚在祷告什么？撒加利亚在祷告，神啊，我没有儿子，这么年纪大还没有儿子，你给我一个儿子吧。我们一定会这么去想，对不对？但是你看进去的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上次我们特别讲了祷告非常重要，但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那是更重要。我们不能妄求，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如果有的时候妄求呢，如果我们妄求呢，神有的是不听的，因为我们会浪费在宴乐上。我们留意啊，这里不是说浪费在赌博上，不是浪费在作弊上。有人为了作弊祷告说不给神发，不给查出来，那么这个祷告神一定不听的。那么呢，这个呢，它里面特别小心，就说浪费在宴乐上。有的时候我们为宴乐的祷告，神可能不听的，对不对？那么呢，撒加利亚他祷告什么？你看他祷告什么？那么撒加利亚呢，他圣经告诉我，他是按祭司啊，他是进去烧香，百姓也在外面祷告，所以在神的殿里祷告。所以他祷告一定不是说，哎呀，神啊，给我一个儿子。他是到殿里去啊。那么他是尽祭司的职分的这样的一个的祷告。那么呢，然后呢，神呢就听了，百姓也都在外面祷告。为什么？其实是当初为着以色列的光景，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事来祷告。所以他祷告之后，神重点跟他讲的不是说你生一个儿子，你没有儿子，神跟他讲是什么呢？因为你祷告了，其实呢就是为着主耶稣第一次到地上来呢，就开了一条路。就是那个天使呢就告诉他呢，你的儿子呢要成为主耶稣的先锋。也就是说你这个祷告是对了，然后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呢开了一条的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祷告呢要为主第二次来要来开路。 那么我们中间呢，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一个肢体啊，最近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他的那个身体呢，比较的软弱，他身体蛮软弱的。那么他也是爱祷告的人，那么呢，我有一次听说呢，我从别人那边听说呢，他说，哎呀，就说祷告啊，他说他特别在祷告会上呢，他很有爱心，他为大家祷告，但是呢，他里面觉得很大的负担呢，要为真的国的事情祷告，那对了。那么呢，今天呢，神你在殿里的祷告。那么跟我们在自己家里的祷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撒加利亚他是到了殿里了，这个烧香呢，这个祷告呢，我们凡事都要祷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撒加利亚这个的祷告呢，他是蒙神喜悦的，因为他是为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哦，主啊啊，你这个地上现在这个情形，我们以色列的盼望在哪里？那么他祷告的是为神的国，为神的百姓在祷告。那么这个是祷告的这个点。那我想说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祷告他是侍奉，这个点没有错。那撒加利亚身上还有一份宝贵的地方，那撒加利亚呢，他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义人，他非常的，他无可指责啊。你去读圣经啊，说无可指责这样的人是非常少，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是无可指责。那么怎么能说他无可指责呢？保罗他自己说，我原来无可指责，那还是保罗在说，这个是圣灵记下来无可指责。那么这个无可指责呢，不是说他是个完全没有缺点的人，这个是什么呢？他是对旧约的律法他都能够遵守了。如果你读生命记第六章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当初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能够谨守遵循我给你们的诫命，给你们的话呢，这就是呢，这就是你们的义了。也就是说呢，那在旧约的里面呢，你好好听神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义人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在撒加利亚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呢，有一点点的难处。你看像保罗这样的人啊，保罗这样的人呢，他也是觉得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那么呢，反而呢，他容易拒绝基督。你再看圣经中的有一个人，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哎呀，他是教会的那支柱啊，柱子啊。那么雅各呢，他呢就是人说呢，他是个很义的人，有这个称号叫义者雅各。所以雅各呢，他是非常义的，但是他这个义呢，就最后呢容易落到什么呢？他容易落到律法里面去。那么我们在想，他当初有一个天使指责他有一个问题，那是不幸。那么他在人中间应该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啊，他也许啊，为什么没有孩子呢？那么今天你没有孩子还没有问题，当初你在以色列中没有孩子啊，哎呀，那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啊。我想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哎呀，怎么还没有孩子？也许跑上来他们会这么祷告，后来们年龄们也越来越大，对不对？好，那么神说义人，但是我们今天读新约的人，我们都知道圣经说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就是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个大罪啊，也就是说他从人的角度，他从律法的角度来说，他说得非常的好，但是你能够看见呢，他在信心方面呢，他就是小。而且你能够看到，如果从属灵上呢，你能够有这个感觉，他是全是在律法的下面，你看他都是按着班次规规矩矩的，他都是完全是按照这些规矩在办。所以呢，在他身上呢，或许律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个下面你生不出孩子，属灵上代表什么呢？如果在只是在律法的下面，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我们只是凭行为的话，那么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产生。所以这个是在撒加利亚身上神要来纠正他的一个地方。那么呢，你会看到撒加利亚呢，他有一个宝贵的地方，就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是 teachable 的。当天使责备他的时候呢，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学了功课，哑巴就哑巴。但是有一天呢，他功课学好了，他功课学好，他什么时候开口的呢？是说他儿子名字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人说他的孩子可以叫约翰的，怎么叫约翰呢？这好像不太符合当时的规矩，当时的传统。那么呢，约翰呢，为什么要叫约翰呢？这不是他标新立异啊，因为这是神界的天使跟他说的，他也就是他是要为了神的话的缘故，他说出的可能跟别人传统的当中的想法不一样，跟一些遗传不一样啊，跟里面一些所谓的规矩不一样，但是他不是标新立异，他是按照神的话来说， 他是有信心的，他不再是在过去的那种的整个的好像完全是人的那种天然的那种规矩在律法的辖制下面，这个时候他是能够完全相信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所以当他说他们有争执的时候，他说儿子就叫约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口就开了，而且呢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他也说出了颂赞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圣经常常给我们看到，那么圣经中的人物不完美，我们今天都不完美，如果圣经中的人物都是完美了，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读亚伯拉罕，我们以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哎呀信心很了不起，你一读啊，他亚伯拉罕信心不是一点点的小啊，神呼召他之后啊，我们光读一章就够了，里面就有 一而再再而三的他的信心不行。那么因为他不行呢，神把他弄得行了，给我们也是盼望，我们也不行的，我们不是做一个，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对不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每次都学功课，哎，我们哎看哦不错了，哎呀马上哎我们就愿意按照神说的话去做。那么最后怎么样呢？神就祝福亚伯拉罕，神也祝福这位撒迦利亚。你看撒迦利亚一开始不信，谁的信心大？玛利亚的信心大。但是你看最后当他的信心跟上的时候，神给谁的那一份大？神给撒迦利亚的大。玛利亚只能想到以色列家，哎呀以色列是你的仆人，但是呢撒迦利亚他能够看到王，他能够看到大卫，他不光看到亚伯拉罕。所以呢这个呢，那么如果他不受教呢，哎，那么可能呢，哎，在昏暗的中间，但是他一受教呢，神把他里面就怎么把他里面点得更亮了，圣灵充满他，他能够什么，哎，说出哎神要他说的话。那么更厉害在哪里？我们说在撒迦利亚的身上，神让我们看到怎么样要从旧约的思想中要带掉新约的思想。因为主耶稣要来了，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主耶稣来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律法的时代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怎么能够预备好呢？他要跟上这个新约的一个的原则。所以你看啊，撒迦利亚这个人呢，我就是读进去的时候啊，他是个很规矩的人，他是个好人。他呢，他圣经说他按照班次，这个哪一天哪一个班，哎呦，这个他按照班次。然后呢，他也是按照规矩的，很有规矩的在做事情。那么，当在你完全按照我们今天要服侍神，要敬畏神的，我们要站敬要服侍神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在新约的原则里呢，我们是有自由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那些既是服侍神的人呢，他们有敬畏的心，但有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的害怕，里面没有一个平安。所以你看到后来当圣灵感动他的，他说什么？我们既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也就是旧约里面有的时候服侍他是胆战心惊的，你知道大祭司啊，他都怕被击杀的。那么在新约的里面是什么？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哎，来服侍神，不是按照规矩。举个例子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新约里呢，还是在旧约的思想中，礼拜天要为什么要聚会呢？就是规矩，教会一个规矩，礼拜天要我要守规矩，所以礼拜天要去聚会。哎呦，十一点十分到了，哎呦，这个按规矩现在是要开始敬拜了，哎呀，我不能再聊天了。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这规矩的里面，但是呢，到了新约呢，我们要有点约束，但新约不是用外面的规矩。为什么主日要去聚会？嘿，因为刚从我们各种场，我们愿意更爱主啊，这不是因为有规矩，哇，我不去，我破了这里的规矩，哎呀，别人会怎么看我？哎，不是，我们是什么？新约是从里面的，新约你去聚会啊，我们去怎么样？我们是出于里面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坦然无惧的。哎呦，不是怕，哎呦，我不去，我被他会指责我，不是。那么这个是新约的原则。那么你再看神给撒迦利亚刚给他个儿子的时候，他说你的儿子是什么呢？你的儿子呢叫约翰，然后呢你的儿子呢清酒浓酒都不能喝。那么什么叫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呢？那么这个如果从旧约的时候民数记里面呢，你就有这个感觉了。民数记里面呢第六章讲到有一种人叫拿西尔人，你在旧约的时候呢只有利未人，只有十二个支派里面就利未支派他可以来服侍神的。那么如果你不是立位之派的人，但是你呢对主非常的有心，你非常愿意成为一个把一生献给主的人，那你怎么办呢？哎，神说有个办法，就是呢你成为一个拿西尔人，你跟神许愿，然后呢你有一些 规矩，你有一些在旧约的里面有些规矩，清酒浓酒这些你要遵守的，那么神就悦纳你向着他的心呢，跟悦纳利未人侍奉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呢，如果你不是利未人，你才做拿细耳人。但是你看约翰，他的施洗约翰，他的爸爸撒加利亚跟他说，你的儿子施洗约翰浓酒清酒都不能喝。撒加利亚他是祭司啊，他不光是利未人，他是祭司啊，他是祭司，他的儿子什么理所当然是祭司啊，他的儿子当然可以服侍的，他的儿子是不需要喝浓酒清酒的。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也要走这条拿细耳的路？因为拿细耳人他里面有个意思，我是自愿的，我不是规矩的，我不是因为按照班次那一天一定要我去做，因为我心甘情愿的来做。这个就是说，所以说在新约的原则，你不是因为哦有强迫你，你一定要去这么干。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哎，有的时候我们主日我们看到，哎，我们当中有的肢体，哎呀，我们做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啊，有的吃的，有的喝的，我们感谢主啊，这不是规矩啊，没有叫你一定要做，啊，这是什么？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做，这神喜悦的。哎，那么当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周间查经的时候啊，哎，我们有的肢体，哎呀，他们真的有的时候几个肢体争着说，哎呀，下个礼拜我来，哎呀，我来做点吃的给大家，哎呀，那个就是啊，这神喜悦的，这没有规定。这是心甘情愿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有的肢体连续要做几个星期啊。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查经啊，我们也是有个肢体，他说：“哎呀，好，我吃的喝的都我来解，都我来。”哎呀，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原则，不是因为班次规定哦。这个礼拜你，下个礼拜我们都排好的。在新约中，神喜悦是什么？我们心甘情愿。所以神在撒加利亚的身上，要当他在什么方面预备呢？要让他来预备。我要在新约的这样一个原则的里面，我们的思维要改变，我不再是旧约的这种规矩的下面。那么这个是他神用到他的那一面来预备我们的主的再来，我们主的第一次的来。我们再看玛利亚，那么在玛利亚身上呢，神要做什么？那么第一件事呢，玛利亚身上呢，玛利亚一个特点呢就是信心。因为撒加利亚不信，然后呢玛利亚呢是没有说他不信。那么你初看呢，好像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他差不多，好像神好像哎呀，好像神有点这个照顾玛利亚，对不对？因为撒加利亚说，天使跟他说了，哎呀，你年纪这么大，生不了，你可以生孩子的。他说凭什么可以知道呢？他也明白不过来。那玛利亚这件事情更难了。玛利亚说，哎呀，玛利亚说，我这没有怀孕，我怎么会生孩子？你会有个孩子？那玛利亚更搞不清楚了，对不对？玛利亚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个事呢？你初看好像都是一样的问题，不一样。那么呢，神呢允许我们呢问问题的。今天你搞不明白呢，神学 OK， 圣经上很多的东西搞不明白 OK， 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圣经呢它也是允许我们去问的。如果你搞不明白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圣经的意思呢要我们，神说了什么呢？我们从态度上，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态度上是什么？因为神说的，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就要把它接过来。你看玛利亚她里面是什么？哦，她听了，她说，哦，我是神的使女。她没有觉得我有很自己的意思啊，我自己怎么样，她没有，她觉得我是神的使女，我情愿。你看她有一个神说的话我不懂，但是我情愿按照神的话来做。那撒加利亚什么意思呢？凭什么？就神的话不够，我还要有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撒加利亚的问题。所以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他们脑子，可能我觉得撒加利亚的脑子要比玛利亚要聪明，可能他做祭司啊，我觉得他可能更聪明。都大家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呢，但是呢玛利亚他有个心。所以关于信心，重点不是你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思想明白不明白，重点是我们的意志愿不愿意降服。玛利亚他有一个愿意降服，哦，神这么说了，好，我明白不明白？我的撒加利亚，我撒加利亚不是那样，我还要凭什么？神的话之外，你还要给我一点别的东西？这个就是不信，信就是神的话而信。那么，而且玛利亚有个特点，她虽然不懂，但是玛利亚呢，她会思想。你看呢，当她不明白的时候啊，她就把什么？她这些圣经记载说，她反复思想。那么然后呢，哎，这个你不明白，你要思想，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你看到了第二章，哎，那么这个天使又说话了，然后又通过谁到他家里去了，有一些话他又听不懂，但他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后来主耶稣到了12岁留在耶路撒冷，哎呀，讲了一些的话，玛利亚又没懂。 他还是存在心里。所以这个是玛利亚，他不懂，但他存在心里，他反复思想。那我们说，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好，我们听一篇道也好，很可能我们是哎，我们听不大懂，对不对？啊，我们读圣经读不大懂。但是玛利亚不同，他不是不懂我就算了，不懂我就不懂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什么？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么我们常说啊，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讲很深的道，我们没有讲很深的道。哎，有些道我现在都在听那些老弟兄讲的，我现在也是要听三遍我才能把它拿下来。也就是呢，真正的深的，真正的也不是说很深了。哎，我有的时候我一遍我就听不下来，但是呢我觉得我听两遍，哎，有的我两遍听下来还拿不下来，我听三遍。那么这个什么，我们要我们反复思想，对不对？那么反复思想，哎，那么我们慢慢，我们说我们不能来停留下，我们总是加减乘除加。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哎，那如果说我们读，就像我们用数学，如果我们数学我们读了几年，你说我还是加减乘除，那么怎么明白呢？那数学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上点课嘛，上几堂课。你说我不愿意，我只想上一堂课，然后呢数学还有作业，你说我作业也不想做，那么可能过了3年，那么已经讲到解方程了，那你说我还不行？但解方程不是数学里面深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神的东西呢，我们不懂，我也不懂有的东西。那么呢，神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反复的思想。玛利亚就是这样，他不懂，他说他不因为不懂我就放在旁边，他是怎么样？有一个哎，因为是神的话，所以我就把它存下来，反复把它存下来。这是玛利亚的一个的特点。那么另外有一个特点，对玛利亚来说，我们刚才看到玛利亚她生在哪里？玛利亚她是出生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么如果按照圣经看呢，这就是一个呢，这是又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地方，别人看不他你的地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背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吧？我们讲什么话？我们讲广东话，讲上海话，全部上网，在圣经中说，我们在教会里是没有区别的，对不对？我们不管什么背景，哎呀，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们完全不讲背景，你是哪里的人？没有，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但在旧约那个时候呢，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点这种的想法，甚至连保罗啊，有一次他跟别人讲，我是生在大树的。你知道吗？我不是生在一个无名小城的，所以呢还是要拿一点这个东西来。那玛利亚呢，她呢就是生在这种无名的小城里，就好像呢你今天呢就有点像什么，今天什么大学毕业的，哎呦你是哈佛大学的，哎呦你是斯坦福大学的，啊你是什么，我听都没听到过。那么当初呢玛利亚就有点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不要说你即使我是如果我是上海的，这上海过去的嘛，你要住在哪个区啊，你是这个住在什么区还是有讲究的。哎，那么当初呢就有点这种的意思。那么圣经中的加利利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他加利利出过先知吗？就好像这个大学啊，也出过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就是有种这么瞧不起的意思。拿撒勒有个还蛮正派的人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叫拿但业，他拿撒勒出过什么好的嘛？你看，这个就是当初对玛利亚，他就是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别人看不起的，哎，但是神用到了谁？神就是用到他。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还比较卑微。对了，没有问题，神要用卑微，神用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也不是祭司中那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多的祭司，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玛利亚呢，他是在一个无名的、别人看不大起的小城，今天我们都没有名气。神今天要用你，今天玛利亚可以被神用到，我们也都可以被神称为预备他再来的这样一个器皿。但是玛利亚有一个关键的点，那么如果我们是玛利亚呢？哎呦，玛利亚，你知道玛利亚她是什么身世啊？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一章的时候，她是大卫的后裔啊。啊，你看他是玛利亚，他是他的家，我说他的家是从大卫一直到约瑟，他的家一直到约瑟，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女人。但是他们家这个系统啊，你读三章，你读约翰福音，你读那个路加福音的三章，你看玛利亚从那条线下来，马太福音他约瑟从那条线下来，特别是约瑟他跟大卫是有关的，他是名门望族出来的。哎呀，今天落魄了，我是大卫的后代啊！今天有的人，我是孔子第几代啊？哎呀，但我今天落魄了，我们升到一个小山村里去了。那么这就是玛利亚的情况。但是玛利亚没有因为这个他就灰心，他一直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他里面一直怀着，虽然我被跑到一个穷山僻壤去，对不对？但是呢，我是名门，我是大卫的后代啊！哎，那么我们家是大卫的后代啊！那么玛利亚呢，他向神非常的有心。所以呢，有一段 样呢，叫最后呢，玛利亚祷告了啊，我的心是我的魂呐、啊，我的神尊主为大，哎，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这一段的祷告、啊，有人叫尊主颂啊，那么尊主颂，那么这一段的祷告里面能够看出呢，玛利亚她是一个圣经读得很厉害的人，她这里面的话都不是她自己的话。他这里面的话都是圣经里面有过的话，有的是出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有的是出于约伯记，用的诗篇特别多，诗篇89篇，诗篇98篇，103篇，107篇，126篇，以赛亚书，你看，所以玛利亚他是个什么，虽然好像在人看来是个无名的小城里，但是他怎么样，他是认真读圣经的人啊，在那个时代大家可能对神的话都没那么用心了，但是他是个对神的话用心的人，所以你看当他祷告一祷告出来的时候啊，他跑上来就讲，我的心我的魂尊主为大，我的心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出于以赛亚书61章，那也就是主耶稣的执事显明的那一章，你看是开了一个路了。那么玛利亚他知道，而且呢他第二次呢他讲到神怎么来眷顾我这么卑微的人呢，这是跟哈拿的祷告有关，所以玛利亚是个熟读圣经的人。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不管怎么情况下呢，我们呢始终呢对神的话呢，我们有渴慕。那么这个是玛利亚身上的啊一个的特点。那么不光玛利亚，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西面。那么西面呢身上呢又让我们宝贵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地方呢，你看西面他活着为什么？他活着呢就是为了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看到以色列的盼望。那么对他来说，他一辈子没有别的目的，哎，他只要圣灵给他启示说，你在死之前呢一定能够看到什么，能够看到哎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呢他一辈子活的为什么目的，我们今天活的都有理想。马的对他来说，西面的理想就是我要能够看到基督。他看到基督了就怎么样，我就好啦，我就可以主啊你释放我，你释放我，一辈子就为了活这个目的，这个是他的目的。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就是讲西面是个老人嘛，对不对，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没什么事可以干了，你去搞基督吧，你去想基督去吧。那么我们还年轻一点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地上的事要做呢。那我想他这里不是，他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位年老的这样一位，他已经离主在意，他已经被接走的时间不长了，但是他心中想的都是神的事，那是什么呢？是激励我们年轻一点的，没像他那么大啊。如果我们60岁了，我们50岁了，40岁、30岁，更年轻一点，怎么？我们应该以天上的事为念。那么感谢主啊，在我们中间，我们一位年长的姊妹，哎呀，她身体其实非常的软弱啊，哎，但是每次要是查经聚会啊，她就说，哎，我要去查经。虽然有的时候我不是很搞得懂，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要去来读神的话。那么这是什么？就是激励我们比稍微再年轻一点的，对不对？那么你当初说一个也是定罪啊，以后将来神说南方的女王都那么老远路都跑来啊，那么我们就就近为什么不去？那么一样啊，年纪那么大的还那样，那么我们年纪更轻一点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更多的爱慕主的话啊！我们有一位姊妹啊，我们上个星期啊，哎呀，这个要下午要查经，上午摔了一跤啊，哎呀，摔了一跤，是头晕啊，摔了一跤啊，哎，但是他里面有感觉，这魔鬼要拦阻他去，不行，我要去。最后呢，神给他恩典呢，哎，最后来查经了，再摔了一跤啊，摔啊。那么这个当中呢，也就是说，神是借着这样的许多的见证人呢，不光过去有，今天也是有，来激励我们怎么样的，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爱慕我们的主的话。那么这个是当初我有时候在想，哎呀，真是惭愧啊。那么今天呢，如果你去看，我有一天收到一个微信啊，哎，他说分析呢，70后、80后、90后。都有特点的，哎呀，你看看这里面的特点呢，那么好像呢，这个越来越糟糕了。你就看到呢，这个世代呢，越来越糟糕了。你看当初啊， 你说在当初的时候，曾经啊，今天我们怎么对这个神的救赎的真理那么搞得清楚呢？神当初用到一个年轻人，他26岁，这个人26岁的加尔文，他把圣经中很多的真理能够整理，才26岁的时候写了那么一本书。然后呢，在中国有个尼托生弟兄，他25岁，他写了一本书，今天给大家帮助非常大。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神到底圣经怎么启示我们？哇，我们今天读他的书啊，都觉得他怎么25岁就可以写出呢？哎呀，我真是觉得我们今天真惭愧啊！我里面总是觉得我们跟过去的，我自己觉得我跟过去的神的仆人是没有办法比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个世代是越来越堕落，但是呢，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呢，我们可以来抵挡这个世代的潮流。那么就像这个西缅那样，西缅他不光是哦，我知道有一天主来，他是素来盼望，也就他天天都是这样的，他天天心目中想的是什么呢？主你的再来。那么就像圣经中啊，大卫的诗篇啊，那个诗篇17篇，我想应该是里面发表的是大卫的意思。他说我醒来的时候能够得见神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这里面有他的意思，但是给我们那个应用呢，每天早上呢，我醒来的时候呢，我们他就想到的就是得见神的容面。那么又有事啊，我早上爬起来了，起来呢看手机里面嘛，几个微信已经有了。哎呀，我想这个有时候忍不住，对对对，没有先好好的去仰望神，看到有几个五个微信啊，几个微信啪啪啪啪啪来，到底什么事啊？那么今天的这些东西啊，那微信互联网啊，我们常说被仇敌用的呢，要比被神的用的更多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它有通讯方便的地方，这个是对的，我们要用。哎，但是有的时候呢，一看，哎呀，这些搅扰，哎，还是蛮大。那么今天呢，就是说这个是西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在西面的身上，我们刚才如果在玛利亚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主的话。那么在西面身上，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圣灵。所以你看圣灵这个事呢，在西面的身上写的非常多。圣灵在他身上，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感动，都是圣灵。如果你要去读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圣灵要比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加起来还要多。因为我这次特别觉得我去数一数，不是数一数，我去看一查一查，哎呀，马太和马可加起来没有路加多。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都是人呢、啊。如果我们都是人呢，我们自己不行，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的能力。那么所以呢，我们上次我们也交通过，去年那个的今年年初呢，一位年长的100多岁的神的老仆人啊，他在一颗信息中啊反复提醒大家，我们要千千万万跟圣灵要好好打交道啊。那么今天非常可惜的光景，可能我们今天很久都感觉不到我们圣灵到底怎么回事，圣灵跟我们怎么来我们感动，可能我们很久都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这是件可怕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那么圣灵当然不是说哎，光是恩赐，哎呀，给你有什么很怎么样了？圣灵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保惠师，他是为基督做见证，他是真理的圣灵。用一个通俗点的话说，他是基督的代理人，一个圣灵在地上就是律师，他是代理人，他代理基督的。那么我们什么地方侵犯了基督的权利呢？那么圣灵呢，他要出来的。那么他要出来讲话的，那么这是圣灵。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圣灵，我们常常的要啊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带领，这可以操练啊。这个不是一件哎呀，这他有我怎么没有哦？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操练的事。所以你看，圣经在给教会第一封的书信叫做《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前书里面是讲到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后书快结束的时候是愿那赐平安的主亲。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来赐给我们平安，这叫做什么？就每件事上圣灵都可以来教导我们的。那么就告诉在那么一个第一封写的信里面呢，就把这个很基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啊。那有些时候我们常操练啊，哎呀，圣灵是不是跟我这么讲啊？哎呀，弄错了，那么我就纠正。哦，圣灵这么感动了，那我就马上要去做。那么这个是圣灵。那么这里呢，他圣灵呢，第一个是圣灵是启示。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读启示录啊，这名字叫启示录启示。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我们周间查到创世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什么？他得到异象，也就是他是得到启示的人，也就是神向他启示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就今天呢，如果我们得不到启示，我们今天呢听来听去都是人跟我们讲的话，或者别人跟我们写的解经， 那么就比较麻烦了。你看，如果说不是那个圣灵的启示能够保持我们新鲜，那么最后这个路走不下去。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教会叫腓拉铁菲教会，但是最后他们慢慢怎么样，启示少了，最后都是传统，最后都是人那边听来的东西，虽然一开始是好东西，慢慢慢慢跟神直接的启示没有，那就出问题。那今天我们读经也是，那么我们其实啊，你说过去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资源，但我就举个例，有位老弟兄，我也常常提醒，我也常常提起他的，他有很多的解经的书，解经的那些讲道的东西给我们看，但他提醒他，如果你粗心啊，不要看太多的参考书，因为什么呢？你看呢？你自己就不容易再跟圣灵去打交，因为看来容易嘛，对不对？我们都懒惰的人了，那么呢，我们要能够从神那边直接来得到神的话。所以呢，那个弟兄呢，他老弟兄，他特别讲呢，他说，就是看我的书呢，你不要只是看我的书，你要在神面前去祷告，这句话再要带到神的面前。他写了那么多的书，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说，哎呀，我们如果没有参考书，我们就完全不知道那一章讲什么了，那不行。我们你即使粗信，你看个一遍看不懂，看两遍三遍，圣灵会让你看到一点东西。我们要从圣灵得到启示。那么还有呢，圣灵呢要给我们有感动。你看当初啊，这个西面啊，你看他是什么？他不是说一直都在店里，对不对？他呢，就是在店，他就呢，就是圣灵感动，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他在被接走之前呢，会看到耶稣的。但是啊，他说是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到店里去，正好遇到啊。那你想，如果他得了启示，那么如果圣灵的感动错过了，哎呀，你想这个主耶稣也就这么来一次。如果他都得到启示，就是那一天。上海话叫挨掉，把人挨掉。那么你正好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你没有去，那你就错过了，对吧？所以呢，他不光如此呢，他还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在他里面。那么我前几天正好在改一份作业，改几份作业呢，里面讲到，那么教会呢要对圣灵，对属灵的事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上有很多神经系统的，对属灵的事要有一个敏感跟敏锐。我就想起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那我们中间的有位弟兄呢，他有几个孩子，哇，他很敏锐啊。有一天谁告诉我啊，他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孩子稍微有点什么事情发生啊，哇，他马上说飞速的那么就冲过去啊，别人觉得他平时的还在怎么，好像还慢慢吞吞的，突然一下子非常敏锐啊，有什么事情啊。那么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圣灵的事情要非常非常的敏锐。那么这样的敏锐的话呢，我们就不被圣灵的感动呢，我们就常常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那不光如此，还圣灵要更新。你看，当一开始西面呢，神他只是看到以色列，他只是看到我要以色列的安慰者，但是呢，最后呢，他是有圣灵工作在他身上，他最后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呢？外邦人的光是万民，讲到那个，所以说呢，他不断的被更新。那么在圣经中呢，有讲到圣灵的更新，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讲到圣灵的重生和更新。那么这个呢，当然是指我们得救，我们从旧的生命变成新的生命。那么圣经中另外一处更新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呢，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就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预备好呢？我们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中一位弟兄，很阿蒙啊，他读经的时候，他说，哎呀，慢慢的，他觉得啊，他说圣经的思想和人的思想差很远的。那么我们只有慢慢的被更新到在圣经中啊，如果你读出创世纪有十一章，十一章里面这是魔鬼非常厉害的工作啊，但是按照我们人一般的观念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如果我们不被更新到神所要我们想的想法，可能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很严重的在得罪神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圣经，因为我没有感觉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不断的，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过去做了很多不对的事啊，哎呀，我以为这个是可以的，不可以的。后来，那么慢慢的，慢慢的，哎呀，吸取教训。那么今天呢，神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要按照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里面的老观念，我们的天然中的观念。那在天然中，可能我们越做，我们可能错的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是不断更新。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那最后这个哈拿呢，我们讲一点点哈拿啊，亚拿呢，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呢，我就在想啊，为什么他特别讲到他支派的名字？他的支派呢叫亚瑟支派。 那我想呢，圣灵这么写呢，加这两个字一定有道理。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啊？以色列有几个支派？以色列一共几个支派？12个支派。那么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亚瑟支派呢，哎呀，是排到比较后面的。你说做王轮不到他，那是犹大支派的事情；做祭司轮不到他，那是利未支派的事情；长子轮不到他，那是流变的事情。但是流变长子的名分也不归流变了，最后是归谁呢？给约瑟了，约瑟支派也轮不到他，他什么都轮不到。罗伊，你看看呢，这个当中呢，他是个不起眼的支派。那么呢，他排有一天呢，以色列的大家每个支派的族长呢都要献礼。我一看他排第几呢？11啊，12个支派里面排11。我们都知道，12个支派里面最差的是谁？没有争议的，但支派。但支派是最差的一个，是最有问题的这个支派。但他是跟着但支派一组的，他们三个一组，他呢又正好跟在但支派一组。那么他跟在但支派一组呢，他那个组里面还有谁呢？还有一个叫拿弗他利。哎，所以他们三个呢难兄难弟。好了，那么你一看呢，他们不光呢，他而且呢，他是雅各的，他不是雅各的太太生的，是雅各的那个太太的那个使女生的。啊，你也就是说，这不管他从地位来说都是不行的。那他不光地位不行。他呢还出问题，以色列进了迦南了，进了迦南要把人赶出去，你看看呢，以色列都赶不出去，大家都，所以呢迦南人还在他们中间。但是你看越来越糟糕，最糟糕是但支派，但支派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但是呢还有呢亚瑟支派跟拿弗之利支派也是差不多，他们呢圣经说什么呢？说他们呢因为赶不住外邦人，就住在外邦人中间，这个是很糟糕的。好一点的呢，说赶不住外邦人，外邦人住在他们中间。 你听出区别来吗？一个是赶不出外邦人，外邦人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呢是赶不出外邦人，他们住在外邦人中间，也就是别人赶不住外邦人，还是客人而已。他们怎么样？他们像一个客人一样寄在外邦人的篱下，所以他们是很糟糕的。他跟拿弗他利是难兄难弟。但是呢有一天呢，你读四世纪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次打仗了，跟外国人打仗，跟外邦敌人打仗了。这个拿弗他利支派呢他去打了，但是这个亚瑟支派呢他坐在那边旁边不敢去打，坐在旁边不动，被圣灵责备。所以他是十一个支派里面，除了那个但支派里面最差劲的这个支派。但是从亚拿身上看到什么叫得胜者的原则。我虽然在一个很差的支派的里面，对不对？当初以色列被掳，南边和北边，南边是犹大，北边那不掳走了，到现在十个支派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将来有一天会回来。那么但是呢他是这个十个支派里面的，但是呢他们的先祖呢还是回到耶路撒冷。我相信他们还是在这个失败的支派的里面呢，他们呢没有放弃。所以呢这个呢是亚拿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亚拿呢他非常的爱主。亚拿呢你看他这里啊，他特别讲，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结婚呢，他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吃饭啊，他禁食祷告。然后呢他也什么，他后来守寡了，他也守寡。他不是这个意思，叫我们地上不要结婚，叫我们地上不要吃东西，那你怎么行呢？那么他这个你就能够反照谁呢？我们上次讲过的路加福音17章。路加福音17章里面讲到什么？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来，人子的日子也如何。挪亚当时怎样，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怎么样呢？吃喝嫁娶。你看亚拿正好什么，他正好相反的，他没有以这些事情作为他的人生的目的。那么就像亚伯拉罕，我举个例子，我们怎么去理解，不是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亚伯拉罕呢有个，他是住帐篷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地上当然需要住的，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想法，这就对了。这个家不是我的家，这个房子不是我的，这是神给我暂时住一住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那就对了。不说这个房子是我的，哎呀，我要怎么样？哎呀，怎么样？怎么不？我们在地上是做一个客旅。就像上次我们怎么去明白这个话？我上次过去一个弟兄他讲过，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是金钱。那我们可以感觉到他里面讲的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他在里面，就是说神借着在亚拿身上让我们所看见的，他是在失败的一个支派中，但是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得胜者。而且他另外有一个点，他跟前面的西面不同。西面有西面的特点，西面的特点就是专心的，就是爱主，然后呢我见到主的面就可以了。但是你看亚拿不一样， 亚拿他非常关心神的殿，他不离开神的殿。亚拿是亚瑟支派，说明他不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人在殿里理所当然，但是亚瑟支派的人他在殿里有那么的个心，这不容易，说明他对神的家非常的关注。所以他结果他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要讲，向凡有盼望他的人要讲。哎，他会传福音，他会怎么样？所以你看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特点。所以说保罗说，哎呀，我能够被主接去多好啊，但是神说你不能，你还留在地上。所以说呢，每个人都能够表达每个人不同。他诉说，我们上次讲过，当全地的人都离开神的时候，有一帮的人，马拉基书第三章，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向着神有心的，他们是谈论，他们敬畏耶和华谈论神的事，因为他们的谈论影响了别人，因为亚拿的谈论影响了别人。亚拿这一家，也许他们的前几辈，就是因为有人谈论，他们听到了，哦，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预备主的来，哦，所以说这个是改变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最后得到的得胜者非常的少，最后主要来之前，神要得到真正能够被预备的非常少，但不是一个人不完全，神要通过各个方面来把这个预备能够表达的完全。那我想这个就是神不是光要讲刑法，神说看看他们不起眼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激励。但愿神的话能够激励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我在讲的时候，当我讲的时候，预备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要不断被这些话来激励。那么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我想时间已经蛮晚了，我想刚才庄弟兄，我想我们就来唱一节好吧。刚才庄弟兄带我们唱的第410首，我们唱第我们唱第一节好了。没有啊，我们来，我们这首歌比较短一点，我们来唱一遍。哒滴哒滴哒滴滴滴哒滴，我们来唱啊，410首。我愿深切爱主，比铅更深。我竟诚心屈膝，求主垂听。低头祈祷神师，从此更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爱你不够。主啊，我们也实在知道，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哦，主啊，你实在不愿意来审判、来刑罚我们。主啊，你更愿意让我们都是能够成为哦那少数的那得胜者。哦，主啊，愿你在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哦得到撒加利亚，得到玛利亚，哦得到约瑟，得到伊丽莎白，哦得到哦那个西面，哦的得到亚拿的那一份。哦，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行，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不起眼，但是主啊，你能够在软弱的人身上，主啊，你能够来显明你莫大的能力，主啊，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愿主你的话，哦，主啊，来，哦，激励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哦，主啊，我们被你话里的能力，所改变，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真是盼望主你的再来，哦，主啊，这地已经不成样子了，哦，主啊，我们盼望主你再来，哦，主啊，你来，哦，来迎来带来，哦，主啊，你那崭新的国。主啊，我们也但愿，哦，主啊，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哦，主啊，虽然得胜者是少，但是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哦，主啊，我们都能够，哦，成为那得胜者，我们都能够成为，哦，你再来的时候，哦，我们都能够成为说，哦，你说我们是良善的，是忠心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哦，我们真是不会说你的话，哦，我们也不会，哦，来教导你的话，哦，但愿主啊，你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里面来说话，主啊，你来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哦，主啊，你来带下，哦，主啊，你更新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仰望你，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你能改变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扶持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